感谢神把我从中国平安地带回来。啊，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我妈妈病故了，所以就回国去奔丧。一方面呢，处理一下家里的各种事情，我妈的后事，还有我家里父母家里东西很乱，帮助他们清理一下家里这个房间的东西，也陪一陪我爸。另一方面也跟不少亲戚朋友家人见面，很多人都来安慰我，都来看我，来鼓励我。我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安慰他们，给他们传福音，跟他们分享我的故事见证，让他们感受到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是有盼望的。有位跟我关系特别好的同学特意从别的城市赶到我们这个城市来到我家来看我了，他不仅是为了安慰我，也为了得到我的安慰。他是公务员，工作很稳定，有一个特别叫人羡慕的单位，坐在一个叫人也特别羡慕的职位上，但是却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的问题，他儿子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成绩总是在全班考最后一名。所以他们朋友聚会的话，每一次一谈别的都可以，一谈孩子马上就觉得颜面无光。他的儿子让他感到他的人生就是虚空，走到哪儿都带着一个双肩背包，这双肩背包很沉。大家知道他这双肩背包里装的都是什么吗？啊，玩具啊。他儿子挺大了，他儿子上高中了哈。不是玩具，装的是各种各样的佛珠。他到每到一个城市就到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寺庙去拜佛求香给他儿子，然后把这个开过光的佛珠给收集起来。所以他这个包里啊，全都是从各种各样的寺庙开过光收集出来的这个佛珠。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儿子，对他来说儿子就是他的一切。儿子的问题要是不解决，他的人生就是虚空。其实不仅仅他，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烦心事儿。我们要这烦心事儿不解决，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人生不完美，我们有虚空，我们生活没有希望。很多人都是这样。这种事情不是现在才有，其实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都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叫虚空中的真谛，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就跟虚空这个主题有关系。今天这段经文选自旧约圣经传道书第12章1-14节，也在我们程序单第四页上面印在上面了。我们在讲道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想要参考这个经文看，也可以看这个程序单。传道书12章1-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读一下这段经文。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这回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创造了世界，让我们享受生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快乐有限，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更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结局都要以死亡结束。传道书的作者说，凡事都是虚空，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如何度在世的日子。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咱们刚才读这段经文，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经文读起来很拗口啊？你读的过程当中就需要不断的思考，好多东西读着也不那么明白，是吧？这个传道书这卷书啊，是借着一位自称为传道者的口传讲的属灵的信息。传道者对人生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批判，他借着自己讲的这些信息，让听到的人去思考，去探究，去得着更深的智慧。从传道书的信息来看，学者们认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写作时间是在所罗门王执政的后期。当时所罗门王骄奢淫逸，拜偶像，背叛了神，他对往日的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进行反思，产生了懊悔和批判。所罗门被称为智慧的王，这样一个人他也感到虚空无助。传道书这卷书信篇幅不长，一共只有12章，但是却很不容易理解。整本书的主题似乎带有否定的含义，反映出一种幻灭和绝望的意思。传道书第一章一开头就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虚空这个词儿在整本传道书里面出现了30多次，几乎每一章都有。在前面11章里，传道者认为罪恶和死亡把日光之下人生活的全部都否定了，因而在任何这种生活当中追求生存的意义和满足都会受到质疑和挑战。人如果在今世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靠着自己的智慧、修养、财富、权力、信仰以达到满足、享乐甚至长寿，人生就会变得虚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传道书的第12章，也是最后一章。经过了前面11章的这种虚空的讨论，这一章谈到了如何解决这种虚空的办法，归向神，以顺服、敬畏、信靠的态度接受一切出于神的安排。这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只有在这种人生里面，人才可以享受到现有的生活，才能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传道书第12章主要讲了3方面的内容：纪念主、顺服神、敬畏神。首先是纪念主。传道书12章1到8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 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我们读了一遍之后呢，觉得这里面讲的哈，这种意味能感觉出来，虚空啊，悲哀呀、啊，但是感觉读这些东西不知道什么意思，甚至互相之间好像都没什么联系。传道书这本书本身它解释就非常难，历代的解经家有好多不同的意见啊，主题大的主题我们现在能明白，但是具体里面解释有好多有争议的东西。这段就讲了，那么为什么要纪念世界的创造主，我们这位真神呢？因为时光易逝，生命脆弱，而我们人生所有的希望都在神那里。人在年轻的时候，身体精力不像老了那时候那么衰弱。第二到第六节用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比喻，描写了人生的这种短暂脆弱。第二节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啊。这个实际呢，就是用太阳、月亮、星宿从光明变暗，下雨之后乌云再现来比喻人晚年这种凄凉的境况啊，这些现象都是比喻了。那么三到五节马上又描写了年迈和死亡。圣经学者对于这几节的经文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多数人认为这里描写的是一间破败的房屋啊，看守房屋的发颤，第三节啊，然后有街门关闭等等，这些描写的是一座破败的房屋。那么这个房屋呢，因为圣经经常是用居所来比喻人的身体啊，比如说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二节，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这房屋啊，用来比喻人的身体。彼得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彼得也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所以呢，这个房屋呢，比喻人的身体，房屋破败了，最终归于尘土，就表明死亡降临了，房屋和帐篷都倾倒了，这时候死亡就降临了。这里描写的更多的是人在面对晚年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情况。第三节说，看守房屋的发颤，房屋就像人的身体嘛，那发颤指向人的手臂发颤，有力的屈伸，什么有力啊，腿呀、膝盖呀、肩膀啊，这些原本有力的肢体变得衰弱了，行动你需要屈伸了。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人年老了，很多时候你佝偻着身子走路什么的，需要屈伸了。年轻的时候挺胸抬头，推磨的稀少就止息，推磨的指牙齿嚼东西像推磨一样哈，推磨的稀少，牙齿越来越少了，就止息，最后就掉光了。从窗户外看的都昏暗，窗户比喻人的视力退化了，所以你往外看就越来越昏暗了。第四节，街门关闭，街门门用来比喻这个耳朵呀、牙齿啊，耳朵听力下降了，牙齿没有牙了，那他只好把嘴给闭上了。推磨的响声微小，推磨牙齿嚼东西、咬东西咬不动食物了，推磨的响声微小，或者是耳朵听不见门外的声音了，都是这种比喻。 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我们都说这鹅类辈儿的啊，晨鸟，所以人呢早晨醒得比鸟还早，说明这年纪大了睡眠不好，经常年大了睡一会儿就醒，睡一会儿就醒啊。人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啊。歌唱的女子还也可以翻译成为叫歌唱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开始衰弱了，慢慢的年纪老了。第五节，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这个时候开始怕高了，走路的时候怕跌倒了。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杏树开始掉头发了，即使没掉光也都变白了，像杏花一样。杏树开花，杏花是白色的吗？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我们都说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头了啊，蚱蜢就是蚂蚱，走路就像秋后的这蚂蚱了，步履维艰。人所愿的原文呢，在人所愿的这几个字原文是一种植物的名字，可能是叫催情果啊，一种类似于性药这种东西吧，比喻人的这种食欲啊性欲啊都废掉了，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了，年纪大了开始这些欲望都越来越衰退了。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人都要死的，吊丧的在街上往来，人死亡以后别人来哀悼。第六节，银链折断，金冠破裂。在金冠，古代的那个灯，那个时候从屋顶上垂下来，用一根银链吊住，这是一盏灯。那只要这个链子上边任何一环折断了，那么这个金冠呢，这灯就摔破了。所以这个也用来比喻生命，生命的绳索脆弱，生命之光就容易熄灭。所以圣经在用这个老用光啊、灯啊、亮光啊来比喻生命。当时呢，只有富人一般才用得起这么昂贵的这种灯，金冠的装饰的，用银链拴的这个灯。所以在这里也可能暗指人人都有一死，无论你是什么阶级地位，都逃不过死亡。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在水井上面，人用绳子穿过滑轮，然后用滑轮啊吊着一个水瓶到井里去打水，滑轮一旦破了，这绳子就滑落了，水瓶就会损坏。圣经里也是常常用泉水来比喻生命，这个也是来说明生命到了晚期，开始面对死亡了。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那么一旦生命的机器停止运转了，生命的活水就停止流动了，心脏停止跳动了，血液循环停止了，死亡就降临了。人的灵一旦离开了身体，身体就开始腐败了，最终归回尘土。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少想到将来年老衰弱的这种情况，那个时候不是为了理想目标拼搏呀，就是追求享受快乐。但是生命很短暂，生命也很脆弱，我们想不到会发生什么，很多事情其实还没到老就发生了。上个月4月14号晚上10点钟左右，在上海卢浦大桥上，当时车流很大，有一位女士开车带着自己的儿子，她儿子上职高，当时在这个中间的车道中间把车停下来了，在车里批评孩子，因为那一天孩子在学校跟同学发生矛盾了。那这位17岁的少年听不得这种批评，一怒之下把车门打开了，就冲出去了，然后跑到桥边跳了下去。当大家把这个孩子打捞上来的时候，人已经没有生命的体征了，17岁的孩子说没就没了。这次我回国一直也在关注我们爱城的各种动向，5月5号的时候，有人在微信里发了一则寻人启事，说有一个叫孟有瑞的男生，22岁，从陕西西安来的，在内地读书，5月2号开始突然跟朋友和家人失联了，这人找不着了， 所以请大家帮忙寻找5月5号发的这个信息。5月7号马上就更新了，有一个人特意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这孟有瑞啊已经去世了，他父母现在正往加拿大赶，请牧师为他父母的信主祷告吧，让我非常的震惊。这个人刚失联马上就去世了，已经确定去世了啊！当然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什么这人什么原因走的。我们看生命非常的脆弱，咱们教会有一位陈思佳姐妹，以前啊2015年被诊断出来了晚期的肺癌，不到半年就去世了，才23岁。在座也有几位姐妹当时跟我一起去到她的墓地为她举行的入土礼。她的妈妈赵文英也是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她女儿去世1年多以后，她也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非常的突然。刚听到消息我们都感到极为震惊。4月份的时候我刚送她坐飞机回国，5月份这人就心脏病发作没了，才50岁，非常年轻。母女两个，一个23岁，一个50岁，很快就相继离开了。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这就是人生，人的生命非常脆弱，黄泉路上不分男女老幼。所以所罗门说，当趁着身体强壮的时候纪念我们的造物主，不要等到毫无喜乐的时候才想起神来。人都年轻过，70、80岁的老人也年轻过。有一句话叫年轻就是资本，意思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这就是实现人生理想的资本。但是时间如流水，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追求生命的真谛，就等于在虚空当中浪费生命，转眼就到了年老的时候了。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干劲十足，建功立业，到老了却生活在虚空当中。我妈4月22号去世，从我妈2015年得尿毒症开始到去世，这段时间是她最痛苦的时候。但其实比我妈更痛苦的是我爸。我妈2015年决志信主，2017年受洗，她的痛苦主要是在肉体上，但我爸的痛苦更多是在精神上，因为他不接受耶稣基督，不接受圣经真理，所以没有神的同在和保守。过去这几年，我们家一直都是雇保姆照顾我父母，但是通常都是保姆一个月换一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老人跟保姆处不好，特别是我爸不懂得忍耐宽容，那经常他就需要在没有保姆的情况之下一个人独立照顾我妈。有一次我在微信上给我爸发消息，那我就是想发了之后他看见了给我回，我也没想马上就他能够回，当时国内是凌晨3点多钟，没想到他马上就给我回了，我感觉他情绪很不稳定，我就把电话打过去跟他谈。他说你妈呀经常大小便失禁，本来给他是穿纸尿裤的啊，晚上穿纸尿裤睡觉，但他不舒服，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纸尿裤解开了，结果那天凌晨又大便失禁了，拉在了被窝里。这想着我们听到这种事情真是很难受的事情。我爸跟我妈睡在一起呢，凌晨当中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了，发现出了事故，马上起来出来处理，被褥上、衣服上、床上、身上到处都是大便，只有他一个人清洁啊。他不是头一次遇见这种事情了，我打电话回去，他正处理呢，处理到后期了，他说我都要崩溃了，他说我每一天生活呀一点乐趣都没有啊。他说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能回到从前，我和我妹妹都在家里，我们能帮他，但是时间不能倒流啊。有一次这一次我回国，每一天都陪我爸，给他做饭，跟他一起收拾屋子啊，一起聊天。 我爸经常回忆过去的那些美好时光，然后又感叹现在的岁月无情。他说我妈年轻的时候特别能干，每一天给她上班带的这个午饭呢，都是变着样的给她做各种吃的，这让同事们很羡慕。但是我妈生病以后不能做饭了，不得不靠保姆做饭，尽管不合口味，那也只能凑合了。我妈年轻的时候风风火火啊，吃饭办事都很利落，后来病重了，走路都费劲，需要我爸推着轮椅，牙也都掉没了，带着一副假牙，吃东西啊只能囫囵吞枣，所以就长期便秘，总是很痛苦。就像这个讲的哈，牙都没了，都门都没有了，都是这样的啊，走路也是，都是屈着身走路，都是这样，屈身还好呢，这都是需要人推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妈当初那么爱干净那种人，那么好强的人，结果最后老了，最后几年常常大小便失禁，变成了一个窝窝囊囊的老太太，谁能想到呢？我们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在我眼里看来，绝大部分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不断劝我爸把家里那些多年不用的东西啊送人吧，扔掉吧。我们每扔一件东西都是经过无数次的争论呢，都是做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所以到我回国的时候，我在国内住了20多天，回国的时候仅仅把家里的客厅和厨房清理出来了，这卧室还没开始清理呢，其他洗手间清理了一下，换了一个马桶，好多东西都没法清理。问题就是人这个观念，一些老的观念不改变的话，很多东西都处理不了，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我爸喜欢留东西，一方面那个年代的人这个生活习惯就是那样啊，穷怕了什么都留着。另一方面我爸说，我常常想你们呐，我看见这些东西就觉得你们还在我身边。他说你妈在，我还有个伴儿，你妈没了我就剩你们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太没意思了，没什么盼头，我活一天就离死亡又近了一天。所以这段经文说，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一个不接受真神的人到了年老的时候，常常都是非常悲伤的，生活看不到希望，过一天离死亡又近了一天。所以接受耶稣，接受福音是对我们自己有益的，我们自己蒙祝福。我们越早信耶稣越早蒙福，年轻的时候这个信仰是为了我们年老的时候生活做预备。这次回国，我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给我爸传福音，他也不像以前那么抗拒了，至少能够默默地听我讲。我跟他说，我说你到加拿大来跟我住一段时间吧，这样我能照顾你，毕竟我妹妹妹夫都是双职工，全职工作，还有一个不到4岁的孩子，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照顾他。其实我最希望的是我爸到加拿大也来了之后能跟我一起接触到福音，能够早日的信主得救。你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需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什么叫纪念造你的主呢？就是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将来的生活就会有意义，不空虚。圣经当中有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常常纪念主，到将要离世的时候仍然能够将自己的使命或者是获得的祝福传承下去。这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大卫。摩西120岁的时候，神告诉他你的死期临近了，听了这话摩西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 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然后摩西就去世了。接着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了迦南地，获得了神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大卫也是这样，从年轻的时候到临离世的时候，一直都在纪念主。列王记上二章一到三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所以这个有意义的人生啊，就是纪念主，与神同在。只有这样的人生才会脱离虚空，才充满了希望。当我们常常纪念主，即使身体不再那么年轻了，心思意念仍然充满了活力。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一次回国之前，我要去卡尔加里啊，中国领事馆申请回中国的签证，但是我车呀因为严重的机械故障开不了了，所以我就问 Lolo 啊， Lolo 在我们旁这个当中哈，我说你能开车带我去啊，能不能因为是在平时大家都上班都挺忙的，我也找不着别的什么人，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我说我们可以轮流换着开车，露露祷告以后说可以呀、啊、然后就这样他就开车带我往返卡城，一路开了下来。露露67岁的老人了，但是往返都是他一个人开车啊，感谢神一切平安顺利，并且他回来之后我看还是挺有精神的哈，一点也不感觉到疲惫。露露说我们这是历险呐、啊，其实这是信心的功课，当我们愿意来信靠神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看到他的工作，让我们经历他的祝福。所以无论我们多大年纪了，都可以纪念主，都可以来亲近神。我们纪念主就一定蒙神的祝福。所以这段经文讲的第一方面是纪念主，第二方面顺服神。12章9到12节，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所罗门被称为智慧的王，他热心地向神求智慧，他所写的教导都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考察求证，谨慎地写下来的。所以在传道书的写作过程当中，他一定跟神不断地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这也是为什么传道书那么晦涩难懂，解释起来那么不容易，但是却一直都被收录在圣经正典当中的原因。因为这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是真理，对我们有益的。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说什么呢？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11节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这什么意思呢？刺棍就是用来赶牛的，钉有铁钉的这种木棍。会中之师也可以翻译成 所搜集的言论啊，有一些我们因为这个和合本是比较久远，100多年以前翻译的这个版本，有一些这个言语啊，中文呢，我们现在理解起来比较费劲。这个会中之师，也就是说所搜集的那些言论吧。钉子就是牧羊人用来稳固帐篷的东西，牧羊人经常在旷野牧羊，所以他要用帐篷。所罗门说，我讲的这些话呀，能激励人，能催促人起来行动，并且提供了稳固的人生观，而这是从神，从我们大牧者得来的。这圣经是圣灵启示人写出来的，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就会帮助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还要体现在行动上。所以圣经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耶稣说什么呀？马太福音7:24-27，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那么神要我们做什么呢？都归结到了大诫命上面啊。什么是大诫命啊？有没有人愿意再重复一遍呢？什么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啊？实际旧约也讲到了什么是大诫命啊，有没有人知道啊？对，所以总结就是爱神、爱神、爱人啊！你们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爱神、爱人，对吧？我们说神有主耶稣有大诫命，有大使命，大使命就是要向万民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行，这是大使命。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就要遵行大诫命，爱神爱人。爱神就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表现是什么呀？这里提到了一个，就是第12节，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那么这句话讲的是不是说不应该学习，不应该看书啊？不是，神并不是要我们除了圣经什么也不看，而是劝诫我们应该有选择的看，应该适量的看。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啊，我们上微信上看啊，朋友圈里各种这个群里面发布的这种信息都有什么呀？养生的、赚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讨论政治的话题、孩子升学的等等，想要什么都有什么。我们时间精力只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关注这个了就不能关注那个。问题是我们花在读圣经上、学习圣经上的时间太少了，非常少，花在其他属世东西上的时间太多了，并且很多属世的东西讲的都是有问题的。那咱们就说养生吧，这个专家说应该这么养生，换一个专家就是跟他相反的意见，所以这个上面充斥着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基督徒我们看在朋友圈里发的这些信息啊，都跟圣经完全无关，跟福音没有关系，你从他的朋友圈你看不出来这人是个基督徒，反而他发的这些东西充满了各种失望啊、愤怒啊、不满啊、恐惧啊，这些负面情绪的东西啊，让人觉得这些人不仅身体疲倦，灵性也生活在虚空当中。书籍代表了知识，但圣经说什么呀？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爸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的大学生啊，退休的时候职称是高工，他不缺少知识。这次我回国，在家里啊清理东西最费劲的就是大量的书籍，我们家有非常非常多的书，清理的时候扔了2个书架，扔了一部分书籍，但是还有很多书籍都扔不出去。这书籍对我爸而言就像是生命一样，你扔书啊就相当于从他身上抽血。我爸很有知识，但是却生活在虚空当中，自己绝望也把悲观情绪带给别人。所以你不信耶稣就不能被神爱的力量所改变。有位牧师说过这样一句话，生活是一所学校，我们必须谦卑，尽量多学习知识，而圣经就是我们的课本，圣灵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总要学习了许多新的教训，面对许多新的考验，在我们主救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生命的更新变化，并不仅仅是那些属世的知识。我们也不能用人的作品来试验神的真理，而是要用神的真道来检验人的著作。我们刚才说爱神，那么顺服神不仅仅要爱神，也要爱人。爱人首先应该从自己家里的人开始。我给我父母祷告了10几年，我妈终于信了耶稣，但是我爸一直也不信。这次回国我希望能够带他信主，虽然他走的时候，我走的时候他还没信，但是他感受到了我的爱。我这段时间在国内的生活基本都是以我爸为中心的。他的作息时间就是早晨5点多钟就起床了，晚上9点多钟就上床了。我一般都是7点钟起床，然后11、12点睡觉。不过我回国就尽量顺着他的时间来吧，我睡不着也在床上躺着。我尽量1天3顿饭都跟他一块吃，或者在家里，或者在外边。我爸喜静不喜动，我就常带他出去散步，顺便一起吃午饭。我们家离东北大学的这个食堂步行20分钟就能到，所以我常常带他到那边一块去吃饭。食堂里食物的品种花样比较多，价格便宜还干净，我尽量帮他拓展一些环境啊，即使我离开了，他也能够把自己生活过得丰富一些。每一周我都带他一起去到外边的公共浴池寻洗澡，我给他搓澡。我爸这个糖尿病引起皮肤瘙痒，所以要常洗澡，能够给他搓澡呢就感觉很舒服。就在我返程到达温哥华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的一条微信，祝福我的孩子旅途顺利，若是有真神请保佑我们家安康啊，感谢神。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我给我爸讲了很多的福音信息，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行动，我的工作很难达到这种果效。不仅我爸了，这次我也尽力的去爱那些接触到的那些人，我的妹妹、妹夫、亲戚、同学、朋友，甚至新认识的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位我刚才谈到了一位从外地经常拜佛求香的同学，我也加了他和他儿子的微信，开导他们父子两个。他说将来我也带我儿子也去教会参加敬拜，他去庙，然后这回加上教会了，也去教会。我说你去教会去吧，你到哪儿都捐钱，你看你捐给神是不是更灵验一些。他说教会呀不方便，我一去教会别人都看见了，教会都在闹市区，那庙啊都在深山老林，没人看着我多好啊。所以这个也有这个问题。那么顺服神就要遵守神的命令啊，顺服神的命令就会让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这是第二点，顺服神。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三个方面是敬畏神。传道书12章13到14节，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有一位神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一旦你敬畏神，别的你就什么都不怕了，而一旦你不敬畏神，就什么都怕。哎，真是这么回事儿。敬畏神，因为神什么都知道，因为神什么都掌管。在圣经当中，诗篇112篇讲到了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诗篇，我们一起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敬畏神就要遵守他的诫命，神叫做的就做，神不叫做的就不做，神要我们去爱神爱人，神不要我们犯罪。那么一切事情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单单的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荣耀神，这样的人一定能祝福。敬畏神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神不变的公义和全能，可以救人不陷于罪恶和自义当中，并能够远离恶行。所以约伯在约伯记28章28节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诗篇111篇第10节也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所以神一直都是爱我们的，神要我们敬畏他，要我们远离恶，过蒙福的生活。那这一次我回国奔丧，有位朋友在微信上安慰我说，节哀顺变吧。其实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有时候思想起来还觉得是件挺美好的事。我回复他说，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后的审判，因为那将决定永远的归宿。我回国以前我妈就出殡了，我妈是穆斯林，我妈这边的兄弟姐妹全都是穆斯林，全都是回民，所以我妈被埋在了一块专门给穆斯林提供的墓地里。我回去之后跟我爸我的表哥我们三个人开车到那块墓地去了，站在墓碑前面，我跟他们说，其实我心里不是特别难过，因为我妈已经信耶稣了，我知道将来有一天我妈还会复活，我跟我妈永远都会见面，而且永远都在一起。这俩人在那不置可否，我心里说，我也希望将来你们跟我们在一起啊！但是将来传福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圣经说将来基督还会再来，那个时候死人要复活，基督会招聚属他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同在，然后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审判，决定永远的归宿。属神的人会跟主耶稣一起在天堂里作王，不幸的被定罪，遭到惩罚。很多基督徒对神缺乏敬畏的心，常常有意避开审判的话题，他们害怕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拒绝或者是嘲笑，但是这样会使我们为神做见证的心软弱下来。我们常常依恋安逸舒适的生活，不愿意舍己牺牲，不愿意与神同行，我们既懦弱又懒惰，这是自欺欺人。耶稣说什么呢？路加福音12:4-5，我们一起来读。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那这人是谁呀？要怕的是谁呀？神。所以神说，你们要怕我，你们怕这个怕那个，你们就不怕我审判，我才有权柄决定你永远的归宿。敬畏神能够让我们刚强起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继续刚强壮胆的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的力量，我们爱你，你是我们的岩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盾牌，我们的高台，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拯救我们的脚。求你将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求你帮助我们脱离虚空的世界，寻找生命的真谛，过一个以神为中心有意义的人生，在去天堂的旅途中与主同行，彼此扶持，飞奔直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